兄请坐，把时间交给长老。
哦，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新年蒙恩蒙福。现在我们还在过年当中，也看见许多回家乡的已经回来了，还有谁还没有回来的吗？还是要等到年初十五过了才回来？多数都回来了，感谢上帝的恩典。今天早上在你们当中，那我想叫讲到这样的一个题目，叫蒙福之道。那这副蒙福不知道呢，我们不会讲一次，我们会讲好多次，甚至可能会讲到明年。那为什么呢？那我在思想在这样的一个今年的主题的时候，那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大家知道吗？能够以行为相称的生活。那很恰巧的，那当我在思想今年里面有好几次的讲到到底我要讲一些怎么样的题目的时候呢，那么我后来心中就这次想到，四年多前来到你们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每主日我们都在念这个十诫。那我就说为什么要念十诫？十诫不过是旧约的嘛，那旧约这些上帝要他们守的律法，那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是因信而称义，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因信而称义。那为什么主日崇拜我们还要继续的来在这样的主日崇拜，一直要很强调，一直要读这个十诫。那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十诫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那就是想到去年我们就讲到我们的信心的建立，我们如何建立呢？我们要好好的听神的话。上帝对以色列的百姓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所以在神的面前听到非常的重要，听神的话语非常，因为这是我们学习如何顺服神的第一个的开始。那我们听到神的话之后呢，圣经没有叫我们把神的话怎么记在脑海里面，而是要我们把神的话怎样记载在我们的心里面，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那除了这样之外呢，圣经就告诉我们，你把神的话语听进来存在你里面之后呢，接下来你如何你要把神的话施行应用在你的生活上。那这个生活上要怎么样呢？包括你对神，包括你对人。那这是我们每一天生活在这世上的时候呢，我们每一天所要面对的，对神对人。那我们如何去行？那今年我们会很着重在如何在行道这方面。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十诫非常的重要。虽然短短我们所念的十个诫命呢，那其实的内容当中包含了许许多多，除了上帝吩咐不可以做的事情之外呢，更有我们的责任，我们当行什么。所以今年我们会特别再提到有关这一方面。那我们继续讲到的时候，我们再次的用祷告把这时间交给上帝。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来到花园一样。主啊，在这个花园里面，我们听见你的话语，就好像我们看见我们闻到许多花香，许多美丽的这样的一个花草树木一样。我们为着能够来到这样的一个恩典，来到你的当中，我们献上感谢。求主让我们来到当中的时候，不单感觉到这样的一个温馨，感觉到这样的一个美妙，更让我们来到这当中的时候，我们更愿意敞开我们的心门。主啊，在这样的一个欢迎当中，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领受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我们更能够吸收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因为你说耶和华你的话语是律法，是全备的，能够苏醒人的灵魂，也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我们能够重新的得以领受，在经过一个星期当中我们的烦乱的生活，我们的步伐的时候，然后来到你的当中，我们得以享受这个真正的安息。求主这时候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把听到的讲到的交在你手中，求你赐福以下这段时间，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尊名，阿们。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里面在谈到的时候呢，那今年我们会很注重来提到有关十诫。那在十诫的当中，那今年的这个小要理里面有威斯敏特小要理。威斯敏特小要理是 啊，1647年写成的。那1647年写成，那这个小药理的当中有开始的时候呢，在第二、第三里面就发出了三个的问号。那这个问号我也考考你们，人活着的首要目的是什么？我们应当怎样？人活着的首要的目的，上帝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要去怎样？我们要去荣耀他，以神为乐，一直到永永远远。那这是神人首要活着的目的。那我们要荣耀神，上帝赐给我们什么样的准则要我们去荣耀他呢？上帝给了我们什么东西啊？圣经，对，新旧约的圣经是上帝所赐给我们唯一的准则，也是最高的准则。当我们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或者什么纠纷，或者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不是你说，不是他说，而是到底在圣经里面上帝说什么。所以上帝的话语是我们一生的当中我们永远的唯一的准则，也是最高的一个标准。那圣经的主要教训是什么？有吗？最高的是什么？重要的教训，上帝说什么？你第一要知道你信什么，然后呢，你信了之后呢，我们还有什么？你要当尽的责任。那这是小药理的前面的时候呢，很三个很重要，一开始就发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很让我们好好的去反省，我们信什么？那上帝要我们尽怎么样的责任？那小药理的结构的里面呢，它从第四到三十八，除了刚才的三前面的三个问之后呢，第四到三十八的小药理的问答的里面，它是提到信的内容，讲到我们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他是创造者，圣子是救赎者，圣灵是使我们成圣的，也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到永永远远的第三个位格。他这边就告诉我们你信仰的一个内容是什么。接下来在39到107问共69个问的里面，他就说你应当尽什么责任。什么责任呢？就包含在这个十诫的里面，这是我们蒙恩之道。蒙恩之道，那包括在十诫里面，十诫当中还包含了这个圣礼，就是我们圣道的传讲，我们的施行的这样的一个洗礼和圣餐，还有祷告。那这样的一个东西是我们信徒一生当中你当尽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你在里面就看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到在这个里面就提到信仰跟生活，也就是我们今年里面的主题里面谈到怎样过以信心和你的行为能够相称的一个生活。这是这样。所以39问的时候，人当尽什么责任的时候，我们就再次的提醒上帝要我们去顺服他有关他显明的旨意。显明的旨意在生命记29章29节很容易背也很容易记得，29里面提到什么？上帝说隐藏的事情是属于谁？属于耶和华的。显明的事情是属于谁？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子孙孙。上帝把隐藏的事情，有一些不能够告诉我们的，上帝在永恒里面定下上帝知道的，有一些人不让我们明白，这是隐秘的事情。但是呢，显明的事情上帝已经启示出来的，就让我们可以永永远远，我们的子子孙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了解去明白的。这个是什么？人当尽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第一，顺服上帝。为什么你要顺服上帝？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主，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更是我们一生的主人。所以我们一生当中我们要去顺服他。然后顺服以什么样的标准呢？就是顺服在上帝显明的旨意里面。上帝如何显明他的这样的一个旨意呢？上帝有定下一个这样的一个顺服的标准。顺服的标准在哪里？在显明的旨意就已经显明的，就是上帝的话里面，上帝把很清楚的把这样的一个旨意来向我们显明。怎么样的显明呢？透过道德的立法。道德的立法，刚才我们所读的十诫的里面包含了这个十诫，但是十诫当中有许许多多延伸的很重要的一些东西，这是我们应当知道，这是我们 应当行的这些事情都包含在道德的律法。除了道德律法里面，那如果你从旧约生命记的里面，你知道上帝所立的除了道德的律法，其实还包含了民事律，还包含了什么礼仪这方面的律法。那民事律方面呢，如今现在我们已经不单守，是为什么？这是当时对当时的社会所定下来一些民事的条规。那这些条规不再在当时，现今在法律上有一些也已经有参考了在圣经里面所定下的这一些的民事的一些的条例条规在里面。那除了这方面，当然并不表示说我们不需要守，我们还是要守，因为在旧约在新约上帝很清楚的，我们要顺服在上的这样的一个权柄，无论是执政的掌权的，我们都要顺服他。那这是包含在民事律的里面。那么礼仪律方面呢，我们也不用守，为什么？这是旧约的当中透过各样各样的献祭，而各样的献祭所指向的是谁？就是当时候那要来的耶稣基督，献祭的里面就成为这样的一个代表。为什么要献祭？因为耶稣基督就成为了我们这位赎罪的羔羊，来为我们来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礼仪已经不再用了、哦、已经不用。但是呢，道德的律法却是存到永永远远，也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每一天我们当行当做的事情。为什么呢？在这样的一个使徒行传十七章的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是怎样，我们的生活存留动作都在乎这位上帝。所以无时无刻我们都活在上帝的面前，无时无刻我们也活在人的面前。你跟上帝的交往，你跟人的交往的里面，这些都是你的一个道德，你当有的一个准则，当行你当做的这些事情。所以道德立的一个大意在哪里？里面到底提什么东西？就是我们所要谈到的，涵盖在整个的十诫的里面。所以十诫包含了上帝说不可，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在不可的当中，上帝还告诉你，你还有当行的责任是什么。然后在整个十诫的里面呢，在四十二问的这个小要理的问答里面，它的整个律法的总纲就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并且要爱人如己。所以在律法的里面，我们所读的十诫里面，前四诫是对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上帝，你不可以拜偶像，还有什么样？你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还有你当守安息了。接下来的六节他说你要爱人如己。怎么爱人呢？首先你要孝敬父母，还有呢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跟不可以什么做假见证、哦、这些在十条诫命的里面就告诉了我们这些。所以有对神的部分，也有对人的部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当行当做的一个责任。那我们就问，那么十诫今天适用在这个时代吗？我们刚才就讲适用，为什么？因为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功用，一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刚才就说的，因为上帝是在我们生活存留动作我们都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在生活上的实际每一个层面里面，这我们都面对一些道德的问题。那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上帝的心思到底在哪里？那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生命记》第六章十到二十五节里面，昨晚上发给你们，相信很多人已经有读到这个经文。我们会从这边来思想，到底什么是上帝的心意？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到第十二节，先来请。各样美物的房子不是你装满的，有早晨的水池不是你搅成的，还有葡萄园和橄榄园不是你栽种的，你可以吃并且吃得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了耶和华就是把你从埃及地从为奴之家领出来的那一位。首先在这段经文，在这三节里面， 上帝就提出了对以色列人说，是我把你们从埃及地430年为奴之家，这个埃及的地方把你们带出来，现在你们要进入这牛奶跟蜜之地，上帝所应许的这个地方。当你要进去之前，上帝告诉的他们，在十二节里面，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上帝担心害怕，就是他们的子民把这样的一个事情把它忘记掉、哦、他们在那边做奴隶受苦，上帝的恩典，大能的手把他们从埃及地里面带出来，进入到这个地方，但是上帝不要他们忘记，所以上帝要摩西把这样的一个律法把它写下来，使到他们一生当中可以思想，可以遵行。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信主好多年之后，我们渐渐的就把我们起初的那一种我们对神的爱心忘记了。为什么？我们忘记上帝如何把我们从罪的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我们忘记上帝如何让我们在这个信仰过程当中，认识神的整个过程的当中，有的人可能经过曲曲不平的道路，有的人经过了好多年，最后好不容易他们信主，有时甚至面对家庭的逼迫等等的这些，最后他们很不容易信主。但是信主之后呢，我们不要把它当作这个是一个自然的，上帝要我们常常的怎么样，不要忘记，我们要常常思想上帝的恩典。上帝有什么恩典？在这边当你读的时候，我不懂得你们日常读经的时候，你会不会把一些很重要的字句把它画下来，在读的时候呢，你用不同的口气，好像我在读第十节的时候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他向你列祖亚伯兰以撒雅各应许赐给你的地，那你有不是你建造的又高又大美丽的城市。十一节说有装满各样美物的房子，不是你装满的，有早晨的水池，不是你早晨的，还有葡萄园跟橄榄园，不是你栽种的。上帝这边讲什么东西？当我们在读的我加重语气要告诉你我们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是恩典，而不是你自己所当做的。上帝把你带进这样的一个地方的时候，上帝说什么？这个不是你自己，不是你靠你自己的，而是上帝把这样一个美好的房屋，把美好的葡萄园，把这样的一个能够装满各样美物的地方都赐给你，这是上帝给你的恩典。所以第一，不要忘记上帝怎样的拯救我们，不要忘记上帝在你身上充满了各样各样的恩典，这些不是靠着你自己的，所以上帝说你要谨慎，你不要把它忘记。所以这是上帝的恩典跟应许领到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忘记。接下来17到19节，来我们一起来读，请。到17到19节的时候，那神跟他们讲到他的应许跟他的恩典之后呢，上帝接下来应许跟恩典你领受了，接下来有什么？有条件。上帝的给你的条件是什么？你要谨慎，你要遵守神吩咐你的诫命、法度和律例。今天这些诫命、律例、法度和律例在哪里呢？记载在我们手上所拿的66卷的圣经里面，上帝要你去遵行。当你在遵行上帝话语的时候呢，你是在上帝的面前，你就顺服了上帝。为什么呢？上帝所吩咐好的事情，这些好的当做的，你都要去行。除了你的信仰当中你当有的之外呢，你还有你当做的这些的事情。神说过，为什么呢？当这些你顺服上帝的时候呢，你能够把你的仇敌从你面前赶出去。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面对的是迦南弃族，上帝要他们把他们赶出去的。但是非常可惜，以色列人最后没有把他们赶出去，而把他们留在当中。最后呢，他们就学习了他们的习俗。当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也有我们的仇敌，上帝要把你的仇敌从你心中把他赶去。你的仇敌包括什么？其中更重要的是包含你自己，你的个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就是神，我要想做的我自己要做的，我想要行的我自己要做。但是神吩咐我们说， 当行当做的已经记载在神的话语里面，要我们去遵守。所以这些自我等等、骄傲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仇敌。上帝要透过他的话语，透过我们的顺服遵行他的话，把你心中的这些，把什么都把它赶出去。那是上期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在讲到当中哥罗西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一切要把你的一切的罪从你心中，你要把这些恶都把它赶出去。那这是上帝的话语。那二十到二十三节之后呢，上帝接下来说什么，我读给你们。那日后如果你儿子问你，耶和华我们的神吩咐这法度律例和典章有什么意思呢，你就要对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曾经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却用大能的手把我们从埃及领了出来。耶和华在我们眼前把又伟大又厉害的神迹奇事行在埃及法老和他全家的身上，却要把我们从耶和华那里领出来，我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启示应许的地，要把这地赐给我们。你读这四节的经文，你领受到的是什么？这边上帝说什么？要教导你，不单是你自己，以后你的子子孙孙问你的时候怎么说？二十一节，我们在埃及曾经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却用大能的手把我们从埃及什么领了出来。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福音，就是上帝的恩典。这个是福音，不是靠你自己所行的，而是上帝用大能的手把你领出来。所以我们在读十诫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神吩咐这些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经把你从什么埃及为奴之地把你领出来。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福音，是上帝把我们从罪里面领出来。所以上帝再次的强调这个福音。有了福音之后，接下来上帝怎么讲？二十四、二十五节，你们来读，请。这个就是上帝我们要我们所行的，行什么东西呢？遵从他的律例典章，也就是这一个上帝所吩咐写下来人当尽的责任，就是守这样的一个律法。在律法里面，上帝要我们不可以做的还有当做的事情，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在整个圣经的里面，你会看见福音和律法它两个一直在相辅相成，不但在旧约的里面，在新约的相同的。所以耶稣说，我来了不是把律法把它废掉，他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可以废去。所以摩西在山上领受上帝用指头亲自写的这十条诫命，两块的法板，耶稣在登上宝训的时候呢，把这十个诫命的里面很真正的要义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对他的群众来宣讲。所以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可以废弃，都要成全。所以旧约所提的在新约也一样，其他的民事律礼仪方面已经过去了，当耶稣来的时候这些所预表的事情也都过去，但是呢，只有道德方面，这是上帝刻在我们心板里面一直到永永远远都要我们去一生去遵行的这一切。好，我们接下来就试下那十诫为什么这么样的重要。所以在十诫一开始，刚才我们就讲，一开始的时候神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上帝在这边重申的，这个是一个福音，他们的书的一个好消息。430年在埃及地做奴仆，430年受这一种的辖制。那我们在一生的当中，可能有的人说，哎，我从小就家里面是基督徒，可能家里是基督徒，但你什么时候是你真正明白重生得救的时候？可能你在年少，可能你在青年，你在成年，或有甚至于是在年老的时候才真正明白重生得救。 但是在过去的这些日子当中，你是被这些罪恶所辖制，是上帝用他的恩典圣灵施行的救恩在你的身上，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救赎工作，把我们从罪里面把我们拉出来，这是一个福音，这是一个好消息。所以上帝一开始的时候也重申跟以色列讲，你不要忘记是我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把他领出来。然后呢，以色列人他们得赎，从历史从埃及出来进入迦南地，这是历史上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救赎的事件，430年。到当他们正月出来的时候呢，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经过了三个月的时间，4月14日他们来到的这一个西乃山。西乃山这地方神就在那里叫摩西上山，上帝就把这十诫颁布了下来。出埃及记19:4，上帝也再次的叫摩西把生命记写下来的时候，重申了一个很重要的，他说什么？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看见什么？神用10个灾害，经过最后第10个灾害，法老让以色列人离开。他说，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又再次上帝讲了一个福音，一个恩典，是我把你们如鹰背在我的翅膀上带你们来归向我。所以上帝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这边就重申到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力恩典，也要他们去好好去遵守上帝的这个约，上帝的这些所定下的立例典章。所以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来到这个我们读十诫的时候，这边就提到一个，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经把你从埃及地围炉出来。这个我，这个非常重要，上帝就强调这个我是独一的上帝，耶和华是独一的上帝。还有这个我，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什么？这个我就这个是上帝跟我们的关系，原来上帝就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创造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更是我一生的主人。所以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然后上帝在这边用了什么？第二人称，而且是单数。上帝没有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曾经把你们从埃及地，上帝用的是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经把你。上帝这边强调是什么？他跟你的一个关系，而不是你们。所以上帝用单数就讲到你跟神的一个关系。所以这边就谈到我们，所以这是我们一生的责任，我们活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它代表个人化你跟上帝的关系，所以它不单是我们的主，更是我们的救赎主。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义务，遵循他的一切诫命。就遵循他的诫命，上帝不用你们，上帝用第二人称的单数是你。所以你有这个责任，我有这个责任，因为他耶和华是我们的这位上帝，这是我们的一个责任。所以摩西在把这生命记整个写下来的时候呢，从1章到30章里面，他就在开始1到3节的时候呢，就讲了一个历史，就提到一个历史。然后之后第五章到第11章讲的一个诫命它的核心，还有进去之后呢，你所要对付面对的这些仇敌。然后最后12章到26章就讲到整个立例的典章。然后最后27到30节，当他们来到事件的时候呢，那上帝就告诉了他们，在这边上帝有要他们有要遵守的，你遵守的时候你有这些的福气临到，你不遵行的时候有这个咒诅就临到。之后呢，上帝也在31章就预言到以色列人有一天会把上帝丢弃掉，而上帝有一天也把他们什么撇弃。那这是在生命记在31章的时候，上帝很清楚的已经有这个预言，以色列人有一天会把上帝丢弃掉。那这是发生在主后70年，圣殿被毁，以色列人被掳。为什么被毁被掳呢？虽然过去上帝透过许许多多的先知劝勉他们，要他们悔改，要他们归向神，但是他们都是顽梗不化的子民。最后呢，上帝把他们交给这样的一个罗马执政者，最后他们把整个圣殿占领，把整个以色列人占领之后呢， 以色列人被赶散到世界各地去，这个国家就亡国了，应验了生命记31章里面的预言。但是呢，上帝也有预言之后会把他们重新带回来，在这样的一个锡安山上重新的建立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是上帝给他们的一个应许。所以当他们来到世界的时候呢，前面就有两座山。那无独有偶的，当我4年多前来到教会的时候，后来我们在几年前我们的这个气楼我们买成的时候呢，那牧师的设计就我们这边就有两个荧幕，每次我走进来看两个荧幕的时候，就好像看见这两座山，一座是代表什么基利新山，一座是代表以巴路山。那我们来到当中，就好像来到当中的时候，重申摩西就对他们说，他说什么呢？神要带你进去得为业的那个地上，你要将祝福的话写在哪里？祝福的话要写在基利西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上。然后他们就分了12个支派，前面6个支派就是这个西敏、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敏，6个支派他们就站在这个基利西的山上，来为什么？为人民做祝福。祝福什么话？如果你遵行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这些福气就临到你们，就讲。然后另外6个支派呢，流本、加德、亚瑟、西布伦、拿弗他利，6个支派呢站在以巴路上这山上呢，宣告什么？宣告这个咒诅。那如果你不经遵行神的话，神就要把你们在抛弃在万国之中，被抛来抛去，你的尸首要倒在旷野，天上的飞鹰要来吃你的肉。那这些的这样的一些的咒诅的话，就在当时，那摩西就吩咐他们，就在这两座山里面，就定下了这样的一个以色列人跟他们写下这样的一个历史里面，要他们一生去遵行的，晓得上帝的祝福，晓得上帝的这个咒诅。所以这个是来到这个事件的时候呢，有前面这两座很重要的一个山。所以每次你进入这个恩业教会的时候，再次记得这两座山，就是两个荧幕，就容易记得，一个以巴路山，一个是基利西山，这两个，你要祝福还是你要咒诅？上帝要我们就是遵行他的话。然后这边呢，在西乃山神颁布这个十诫的时候呢，那我们再问，当时所颁布的十诫是不是一个新的立法？立法是在出埃及之后才颁布的吗？是还是不是？又考试了。立法是不是以色列人出埃及3个月后来到西乃山，4月14日的时候，上帝在西乃山的时候就颁布了这10条立法，对不对？对还是不对？有人点头，有人摇头。但立法在什么时候就已经颁布了？当然真正写下了立法是在西乃山时候，神亲自用指头写下这2块法板。真正的立法其实它发挥效用是在什么时候？早在伊甸园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已经把这个立法写下来。好，那上帝怎么样的立法早在颁布之前呢已经发挥这个功用？那很早的时候，那上帝写下立法的时候呢，是在2000多年之后，从伊甸园的历史一直进展到摩西在山上西乃山领受这立法2000多年。在2000多年之前，其实这个立法已经发挥这个功用。好，另外一个考试的问题，今天早上诗班的灵修就提到，那世界上第一宗谋杀案是什么？亚伯被杀，被谁杀？被他的谁哥哥该隐所杀。这是第一宗谋杀案，是第一宗谋杀案吗？那当我们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摇头。我知道她看着我的时候，为什么第一宗的谋杀案不是该隐杀亚伯吗？我就摇头。那为什么我摇头？那真正的谋杀案是在哪里？ 夏娃。对，为什么亚当跟夏娃？该早上我们的读经所读到的创世纪第三章，那神吩咐他们说，园中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当你吃的时候呢，你像神。像神好不好？好啊，什么都能够知道嘛，对不对？但是呢，在像神中，人要像神中已经开始有什么贪念，要像神一样贪念。那不单如此，他们犯了十诫里面的第十诫，不可贪心。所以他们贪心说，我吃了这个果子之后呢，我眼睛就明亮，能够像神一样。他们贪念好像神一样，看见吗？所以这个律法的功用其实早在里面。然后他们吃了之后呢，就发生什么事情？圣经说罪就进入世界，因为神之前就告诉他们，你吃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你就死。他们有死吗？当然没有立刻倒在地上死，死的就是说在灵性上死了，跟神分开隔开。而且当他们吃的那个日子呢，不单他们在灵性上跟神隔开死了，还有什么？凡是亚当的后代都什么？我们都死在罪的里面，看见吗？谁杀了我们？亚当夏娃。所以地中的谋杀案不是该隐和亚伯，而是谁？是谁？亚当夏娃，把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陷在这个罪里面，把我们杀了，看见吗？所以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我们身在罪恶之中。这位是第一位的亚当，所以在希伯来书很清楚告诉我们，后来的亚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就把我们从罪的里面把我们救赎出来。第一个亚当跟后来的亚当两个不同的身份，看见吗？所以这个，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律法还没写下来，还有其他的律法的功用，那就是刚才所提到的该隐跟亚伯。所以不是第一宗的谋杀案，那第一宗是其实是在伊甸里面，亚当夏娃把我们世上每一个人都把我们杀了，把我们杀。所以这个亚伯跟该隐，这个是什么东西？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记恨。那还有呢，在出埃及的时候，之前那摩西在埃及的时候，他看见一个什么埃及人把一个希伯来人杀死，那摩西也就把这样的一个埃及人把他杀死了，他以为没有人看见，所以摩西犯了什么？犯了第六诫，不可以杀人，他把那个人杀了。那还有呢，在出埃及之前，神用了十个灾害，这十个灾害的每一样的灾害，以后当我们在每一个节我们在讲解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提到有关这上面，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以色列人在埃及当中，神要对付的就是埃及人的这个敬拜偶像的罪，所以神用十个灾害来对付埃及人的十种的这样的一个假神，就用了这个。所以呢，在律法还没颁布之前呢，正式写下之前，其实它的功用早就在伊甸园神创造人类开始的时候已经发挥功用在那边，只是那时候还没有正式的把它写下来。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呢，圣经说神把永生安置在人心里，神把永生安置在人心里的时候，上帝也把那种是非对错之心放在我们里面。那如果你清楚去读罗马书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外邦人，虽然我们没有律法，上次上帝用是非之心刻在我们的里面，这是非之心就是能够分辨对跟错。所以当律法正式写下来的时候，就是告诉你前这些律法还没颁布之前的这些东西人不知道罪，但是律法一写下来的时候，上帝就吩咐以后你做的这些事情，这个就是你的罪，然后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将来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按照本身所行所做的什么受审判，而这样的一个律法的功用呢，就要来定我们的这个罪。所以没有人可以说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什么是罪，因为这样的一种的心已经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上帝把这个就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律法其实早在颁布之前已经那个功用在那边。好，律法被写下来之后呢，就让我们可以明白 真正我们当做的什么。那么律法跟福音两个是非常很重要，特别在神学的里面，我们这一直会提到的，在旧约也好，在新约也好，两个都是相辅相成的。那旧约的救赎靠律法吗？当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是靠律法吗？不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都已经很清楚告诉神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把你怎么拯救出来。那其实呢，在刚才你在看的那一个图片的里面，就说律法很早的时候在伊甸园已经发挥它的功用。为什么？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呢，福音已经就在那里显明。怎么样显明？第一个，上帝杀了一只动物，把那个动物的皮给他们做衣服穿上，就表示说将来有一个羔羊要被杀，而这个不是动物，而预表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在律法里面也有包含这个福音，看见吗？都在的里面，都在这些的里面给我们看见。所以旧约是靠律法吗？也不是。那新约就是我们靠恩典吗？也不单单是，我们还要也一样的也要受。所以旧约跟新约都是唯靠上帝的恩典，人不能做什么，而是上帝所为我们做成。所以福音跟律法是两个都是互相配合的。所以神学家这个杜马就讲过什么，上帝先说福音，百姓不配却蒙拯救，然后之后呢再跟我们谈诫命。所以当我们读十诫，每个礼拜我们读的时候呢，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把你什么带领出来，这个就是福音。之后上帝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再谈这个诫命。所以看见吗？两个在旧约已经其实已经摆在那边给我们看见，有福音也有这个诫命。新约也是一样的，有这个福音，然后耶稣说律法不是废弃，你得救了之后呢，你应该有当行的好行为。所以保罗所说的，你要有什么与福音相称，过与福音相称的一种的生活。所以雅各书也说，我怎么知道你有信心，我要从你的好行为里面可以看出来。所以我们不单只在我信我信我信，你信对，但是还不完全，所以雅各说，我要从你的行为里面看见你到底你在信什么。所以人看的都是我们的这些外在的，所以神不单看内在，神还看在我们的外在。所以这两个福音跟我们的律法两个要很配合的，所以我们要牢记上帝的恩典跟律法。所以申命记六章二十到二十四节接下来之后呢，他就在这边就告诉我们，在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其实这边就在谈到什么福音，也要告诉我们的子孙说，在埃及做过这个奴仆，是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领出来。那二十四节，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的律例。所以福音和律法两个在旧约已经很清楚的摆在我们的这个面前。所以律法的功用能够做什么？那律法的功用他告诉我们，第一，加拉太书很清楚告诉我，他好像一个启蒙的教师，启蒙的，当那个应许的还没来的时候呢，他只是告诉我们，指导我们，引导我们。所以当律法被颁布下来之后，就告诉你什么你应当做，什么你不应当做。所以这样的一个东西让我们认识呢，从律法的当中其实也让我们认识上帝圣洁的属性。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上帝呼召我们归向他的时候，上帝说我也要你们成为圣洁。怎么成为圣洁呢？透过上帝所颁布的这些律法诫命，我们可以谨守，我们可以遵行，然后从谨守遵行当中认识这一位我们的上帝，他的圣洁的属性，他有公义，他有圣洁，他有威严，他有荣耀，然后我们能够一生为做荣耀上帝而活。那么律法被颁布的时候呢，当中我们就提到有一些的民事例，也在当时的社会还有在今天里面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发挥功用，使到我们知道偷窃也是罪，偷窃也是罪，杀人也是罪。但是律法的标准更高，今天你不能够去法庭说，法官我要告这个人，法官说你要告他什么，因为这个人妒忌我， 所以我要告他的妒忌。啊，法官说妒忌不是罪，但是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妒忌，你恨人，这个也是罪。哦，其实妒忌恨人的，其实也就是杀人的。所以你看，圣经里面的标准比我们这些的更高更高，哦，更高。但是呢，至少这样的一个明事例的里面呢，帮助我们，让我们从法律的角度里面，至少限制了一些罪恶，不能够让它在这个社会上这样的一种蔓延，使人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当他们犯了什么罪的时候，他们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审判。更重要的呢，立法就写明说，我们不可以靠着自己守这些立法，最后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靠着上帝的恩典，跟上帝说，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救赎，我们需要救赎。所以立法就好像你在照镜子一样，你看见你脸上的污点，镜子不能够把你的污点抹去，你需要用水把它洗掉，看见吗？所以立法只是把这样的一个罪把它照明出来，把它显明出来。那你真正需要的，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你需要耶稣的宝血把你的罪把它洗净。这个是上帝的属性，以后我们会一节一节的来解释这十诫里面它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立法的功用，那很多神学家都讲说，立法的功用在于什么？证明人有罪，而把人引向耶稣基督。马丁路德说，我们并不废除立法，就像耶稣也说，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去一样，而是要知道立法真正的功用乃是催逼人来归向耶稣基督，不单显明的罪，也引人什么信靠耶稣基督。 John Calvin 加尔文说，摩西只有一个心愿，其实自戒就是要邀请人来投靠耶稣基督。人不能死守完全的立法，所以我们需要靠着恩典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约翰本人，这个写《天路历程》的作者说，不认识立法本质的人就不能认识罪的本质，你不认识罪的本质的人就不能认识救赎的本质。这些神学家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立法跟福音的这个重要性。所以呢，立法是引导我们，所以这样的一个图很简单的，其实就告诉我们，当出埃及的时候呢，神给他们从辖制的里面进入到自由的身份，然后上帝赐下这个立法，这个不是个新的宪章。刚才就讲立法的功用早在伊甸园已经产生它的功用，所以它乃是一个自由的宪章。你认识，你守住上帝的诫命，这个就是你得享真正的自由。那你靠立法而活，而真正成为上帝的子民。来到新约的时候呢，我们也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自由，真正的自由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耶稣说，立法却没有废弃，功用还是在那里，它成为我们一生行事为人的准则，让我们更明白意义的含义，把我们享受真正的自由，靠立法而活，而成为神的子民。然后最后在这些诫命的当中，包含了爱神也爱人。这个是，所以十诫可以指责罪恶，刚才就讲，它可以让我们明白罪的刑罚，但是它不可以阻止人犯罪，或者改变我们犯罪的力量。立法不能够，不能够。为什么呢？因为立法当中缺少了一位中保，这位为我们代赎，人不能做的，耶稣基督来为我们做成。人不能够的，耶稣基督完全的却为我们能够守做。所以这些没有这样的一个功用啊，所以立法当中它只能够做一个警戒的功用，但是却没有救赎的这样的一个功用存在。所以让我们从立法的当中晓得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所以容易有十诫容易守吗？不容易。如果有人讲容易的话，就是告诉我们他不需要耶稣基督，其实不容易守，不用守。所以摩西写作，人若行那出于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作。立法本不复信，只说行这些事的人就必因此活作，但是没有人能够守完全的立法，因为里面包含的是太广太广了，上帝的要求里面也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标准，所以没有人能够靠着守立法得救。所以罗马书很清楚告诉我们，因为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立法 得以在神面前称义。所以我们要借助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而称义，而这个也是这个恩典。所以上帝颁布十诫的功用作用在什么？就是告诉我们，就好像一个妈妈告诉孩子说，你不可以玩火，你玩火的时候呢，有一天你会被这个火烧到，你会受伤。真正的一个种意，其实上帝的好意颁布不是要辖制我们，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而让我们真正明白律法的背后的用意，其实就是上帝的爱在那里，让我们能够怎样存做这样的一个，都是带着积极的目的，为做我们的好处。所以律法的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上帝因为爱我们，所以他把这个律法赐下来给我们。所以让总结的当中，让我们能够明白十诫告诉了我们，第一，上帝的属性，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他不要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里面，要我们好好的透过行律法，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我们做上帝喜悦我们做的，上帝也吩咐我们应当做的事情，让我们能够一生能够荣耀上帝，然后按照上帝的心意体会上帝告诉我们的这个律法，我们真正的去明白十诫每一条诫命里面真正它的用意在哪里，很多不可以做的东西的背后还有我们人应当尽的这个责任。然后最后我们讲到，我们要过一个蒙福的生活，就透过信心，我们的信仰里面好好建立对神的认识，也好好的在这样的一个行为当中，我们过一个与信仰能够相称的生活。愿上帝在新的一年赐福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面，那我就会在讲台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第一诫一直到第十诫，所以我们将来会用两年的时间来讲解这个十诫的真正的含义在哪里，也是让我们不单你能够坚固你的信仰，也晓得我们如何透过这个十诫告诉我们当行当做的事情，以致我们一生我们活在神，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能够荣耀神。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的恩典赐福我们，更感谢你，你不单把这个圣经写下来，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可以读到你的话语，更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每主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十诫，再次的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十诫当中包含了你的恩典所赐下的福音，是你的恩典把我们从罪恶之中把我们拯救出来，也更是你自己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人有当守的诫命，我们有当尽的责任，我们也应当要行去做的事情，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过一个有信心有信仰的生活，也让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我们能够透过这些行为使到我们的信仰跟生活能够彼此的相称，以致在生活的当中我们能够不单活在你的面前，我们也在世人的面前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就今天早上透过你的话语生生的刻印在我们心灵的当中，圣灵继续光照，圣灵继续的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往后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常常思想你的话的时候，你的话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我们感谢你继续赐福我们每一个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